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迷信呢？他的这个理性上面是混沌一片，很容易就会中计，就是孩子的那种不成熟，孩子的很狭隘的，因为他在长嘛，他在成长，他有长大的啊一个空间，但是呢，他在他的视野里面，在他的这种理想里面，就好像井底之蛙一样。所以呢，因为这样呢，因为我们有一个自我中心的这样的特性呢，以至于我们就会中了诡计和欺骗的法术。好，你说这在讲异端呢？异端之前就是一种迷信，比如说现在我们很流行，异端是在讲教义的，神学教义，我们的基本的教义，我信什么我信什么我信什么，跟那个有违背的有不全的，我们都把它放在叫做异端。那现在呢，我们把它缩小到我们自己，我们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把那个异端当作我的一种信仰。应该不讲异端了，就是我那个异跟这个真理有异的另外一端的那一种信念呢，跟真理有抗拒性的，我把它当作是一个我的信仰。比如说我们常在问一个问题，我们从弟兄的问题来好了，圣经不是讲你应该顺服我吗？跟妻子讲，所以这是的，这是真理，这是真理。那我们圣经里面总是有一个反正反的一个，我最近常在强调这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真理叫做正面跟反面合成一个全部的，就是像我们的钱有两面。好，丈夫妻子顺服丈夫跟丈夫爱妻子是真理的两面。如果一个丈夫有一个信念说圣经这样讲你就应该这样做的时候，那就是一种我心里面的迷思思想，以至于成为我的信仰。如果一个妻子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丈夫的问题，弟兄们的问题，圣经不是讲要顺服吗？这个对我来讲你几乎是不能推翻的，对不对？因为它是真理，它从真理出来的问题，因为他在意的是圣经这样讲，不管他的动机怎么样。妻子的问题呢更诡诈，我知道我要顺服，但是如果我这一种丈夫我能顺服吗？你们有没有谁被问倒的？好，我们这里有几个负责的，有没有谁当中也在当值的？好，有没有谁要回答我这个问题？
师母，当别人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回答的是，圣经上说的是让你敬重丈夫，没有说让你丈夫是什么样你再去敬重他，因为你是在顺服神的话，你不是在就是按照人的去来去，我是这么回答。
等于说认为说我们是基本上是对于神所设立的头在敬重，这个头的意思这样子，对不对？好 OK
是的。
好，那请问你自己如何实践？
我家先生不信主，我就是我尽力的去来敬重他，虽然有时候做的不好。
OK， 好。那当你在回答对方有这个问题，对方真的有这个问题哦，他真的有这个难题，那你怎么帮助他？
哦，我帮助他的时候，我就说，那你是在顺服神的话，就是先自己先在神面前，让神给你给你力量，给你这样的这个心去来敬重他。你是在顺服神的话来这个顺服权柄。
OK， 你意思是说你就当做你在顺服神来顺服丈夫，这意思吗？
是的，
对不对？
是的、
okay.
是的。
好，其他人有没有啊，你听到我讲的吗？丈夫的问题是从真理出来的。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他们觉得奇怪了，那为什么我的家的 妻子不是讲你们啦、啊、我是说一般啦、啊、我家的妻子不是基督徒吗？为什么他老是会不服我呢？老是会嫌弃我呢？数落我呢？然后妻子的问题是更难缠的，牵扯到这么样的丈夫我怎么顺服。好，有没有谁 要给我们意见？
我原来刚开始说因为圣经上这么讲，那我即使我觉得是有些是不合理的，或者是我看了是觉得 也不对的，但是我就觉得是圣经上这么讲，那我即使我保留我的意见，我最终也是照着我先生的意思去做了，就是说基本上的事情都是由他做主，即使我不同意或者我心里有不同的想法，所以、
okay.
对，我是觉得我一直觉得我在顺服，那周围的人也都觉得我在顺服，但是但是我先生一直觉得我不顺服、
嗯，
所以大概有八九年以前、
嗯，
后来有一次我就问神，我说我为什么我当时也是这样说，我顺服不顺服他不认同，但是我是对着神做的，我已经我觉得我很坦然，因为我是为神做的，嗯、而且都按照他做的。后来呢，他那一次就是
解释一下，他可能听不太了解，因为我比较两分是流泪
啊，
因为对方、啊、你已经很委曲求全了、啊，对不对？
对对对，是觉得
是。说你不顺服，这是重点，对不对？
对，就是别人也做，周围的人也都夸、啊，也都说我，他们说啊，我们都觉得你就是这个顺服的榜样啊。好，我当然他们也，我不会因为他们这么夸，我就觉得我看我多有理，我就觉得好像是我得到一个肯定。但是呢，我先生呢，他就总是表达说我不顺服，我也没有跟他争。但是我有一次就去问，我就问神，我说为什么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很努力顺服了，而且我觉得我是为神顺服的，那我已经做了，你不认同我也没办法，那反正在神。但是后来有一次我真的是去问神，可能下定决心就说我希望神有，后来真的是有帮助我。后来我发现我只是屈服，您说了一句我并不是顺服，我只是照着他的意去做了，我在心里并没有真正的是
甘心，
就是认同，对对，并没有甘心。我也不知道神怎么做的，也没有一个就是一个好像很大的变化，但是慢慢的我真的求神帮助我，我先生就好像以后就没有再说过这种话了。我觉得我是从那个屈服变成从心里边真的是来尊敬他，但是这个怎么做成的，就像您说水变酒，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成的，而且我心里边也其实我自己的不平那种委屈感也减少了很多，我不像以前就是强压了自己说为了神的缘故我就这样了。后来我真的就是从屈服到顺服的时候，就是夫妻的关系就顺畅了很多，我也没有那种委屈感了，他也没有再说过你不顺服。
嗯哼，
我以前的态度可能是我是咬的牙关，他可能也能感受出来，但是到我心里边真正的是尊重他，因为我们两个意见相同的时候肯定不存在顺服的问题，但是当我们两个人意见有冲突的时候呢，我虽然照着他的意思做了，但是我内心里其实还是觉得自己的想法可能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我想我可以保留我的意见吧，但是到后来我真的就是说如果我有一件事情我要去问他，那我就心里做好，就是我给神说，神啊，如果他的想法跟我不一致，那我就甘心的，就是我要照他的意思去做。那大概就是我自己知道，我从我最以为我是顺服，您说的那个是个重点，我是屈服，并不是顺服，但是我以为我在顺服，对方也能感受出来。
我们从一个妻子的角度哈，刚才也是雅琴也是妻子的角度哈，那特别是他如果丈夫不信主的话，那种难处是又比较。怎么讲，不能说哪一个重哪一个轻的、啊、我想那个难度不一样、啊、所以顺服还有一个词刚才雅琴讲的敬重，这两个是一体的两面，不是说我敬重的我尊敬的我重视的我才顺服，而是敬重跟顺服是同时成为一体的两面，你们这样了解吗？还有谁要表达呀？
对，是我觉得那个敬重是一个重点，真的是当我觉得我一直也挺尊敬他的，但是可能中间还是有可以成长，反正最后我觉得那个是重点对我来讲。
嗯哼，
师母我觉得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确实挺现实也挺扎心的，就说我感觉这是存在于很多的夫妻关系当中， 我们的弟兄们，在不同的地方吧，可能会让做妻子的感到失望，或者是不满，或者是觉得没有这个达到自己心目当中的这个目标。那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说，哎呀，就这样的人我怎么顺服？那如果说就像刘磊姐妹刚才讲的，那我们姐妹们，我们也是爱神的话语，我们也顺服神，那么我们也想顺服弟兄。但如果说，哎呀，我就是去顺服的话，哎呀，那到了一种地步，可能我都会受伤害。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就要拿着自己被伤痕累累的，只是为了去尊重对方和和顺服对方而让自己伤痕累累吗？可能有的时候真的会出现这种情况。不是说姐妹们不想顺服，也不是说做妻子的不想顺服，实际上真的是有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嗯哼 ，OK，
师母，我能不能回应？我回应一下姊妹哈。
请你。
是，我觉得这个姊妹说的呢，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因为我就觉得我过去那么就是，其实就跟刘磊说的，好像是一种。就是忍受的哈，或者是说那时候，所以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委屈啊，我要是再去把他的这个又高举他了，因为那不是委屈的更多嘛，所以一开始确实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真的是神在一点一点改变我的时候，就让我看到，就是其实我顺服神的时候，神会做让我的里面，就是即便他说了什么，有时候其实我反而没有受伤感了，就是可能同样的事情我过去会觉得受伤，我现在不觉得受伤了，然后慢慢的其实他也在一点一点的柔和了下来，所以我想可能是有时候是我们的担心啊，也就觉得就像有的姊妹也跟我说的时候就说的好像我要是真的按照神的做的话，我好像会更大的这个吃苦，更多的其实这种，其实今天早上师母讲的时候说到，其实背十字架呢并不是受苦，有时候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天然肉体里头就会把这些呢舍己啊啥的都当作是受苦，却没有想到其实神在中间，就是他的生命给我们的时候，那种平安喜乐其实也在里头了，然后那个刚强那个力量也会帮助我们，就对同样的环境你可能就没有那种受伤者的感受了，不知道好了，我说完了，给
一个见证，见证呀，是，对对呀，好，那我就如果你们等一下要表达再表达哈，我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没有在站在哪一边讲的啊，这一边要爱妻子爱到个地步，不是保护你自己，是保护对方，让对方觉得说你可以为我死的那个地步哦啊，那个爱有没有？然后这个顺服呢，是等于说呢，没有任何条件的，我那个尊重你就是我的头的这个尊重本身就是100%的。可以这样讲，这真理的意思啊。好，那我们先离开这个问题啊。好，那么我请你看到我今天的讲义里面的这个啊，谁是受害者，谁是受伤者，然后讨公道还是得痊愈，走哪一条路？嗯，有没有看到那一句？最后应该是在里面的最后吧？啊，
我打出来了。放出来，
我们要搞清楚今天有一个很重要，其实我们最近一直在想要扭正我们的一些概念思想，因为刚才我讲过这种迷信都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十章讲得很清楚，我们有一些至高之事，有一些自己为中心的至高，本来我们的本性里面的自我为中心的，不管这个孩子有多么的脆弱，没有能力， 我哭了，我就是要吃，我就一直哭，自我中心嘛，对不对？啊，我要什么就要什么，那就自我中心。所以刚才我们第一句说，我们不再做小孩子，等于说我的中心已经不是像以前那么的狭隘，那么的无知，那么的脆弱，我现在已经在长大，在茁长，免得我不分好歹的被某一种思想的信念把我围住，像个营垒一样。那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你们可以去看，自己去看，我现在不看了哈。所以我们的思想里面的问题。那今天有一条很重要，我们的核心概念是，你要讨公道或者是要得痊愈，到底你要哪走哪一条路？如果讨公道的话，就是一路打下去，厮杀到底；得痊愈的话，就像刚才两个姊妹跟我们见证的，他如何以真理为他的定点，然后去印证我们的生命，去印证神他是爱，他让我这样子来经营我的婚姻是为了爱我，而且我真的在里面体会到什么叫爱里面的那种幸福。好，或许有一个姊妹各位跟我说哈，不是你们当中的了哈，我这个是潜力哈，就跟我说，那他不懂得爱，他根本不会爱我，他根本不懂惜我，珍惜我哈。那我说那怎么办呢？去跟谁追究说为什么他不懂得爱呢？他知道他不懂得爱，他没有爱的那种能力，他知道这一点，可他又觉得我需要他，我要看到他爱我，我要他爱我。我说那怎么办呢？我们就一起想办法。当然啦，婆家啊，不可能嘛，对不对？因为这个模式是从他成长的环境出来的。然后呢，父母亲对儿女的爱是怎么讲？对儿女的爱是主观性的，而且他是有他的偏执性的，都这样，每一个都一样。那就为什么这个让我们感觉很温和的以撒，很平常很平顺的以撒会变成一个偏爱老大，然后他的妻子他所爱的，他们两对是恩爱夫妻啊，会偏爱一个老二，这个都是人的一个，等一下我们就往回讲了哈。好，那么现在的重点在哪里呢？是我们本身有很多我们里面的伤害，然后这个伤害呢塑造一种思想，我是受害者，伤害是我受伤了，我没有得到我要的益处，我这边也没有，那边怎么样，然后呢会塑造一个我的角色叫做受害者。那如果你有一个受害者，就会抓到一个坏人，对不对？那个坏人就是应该死。所以受伤的话，其实大家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两败俱伤了。只要家庭里面有一个战场的时候，就是两败俱伤。不要以为哎呀我赢了，把对方逼走还是把对方打死叫做你赢了吗？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会发现到我们本身不是为了讨公道，为了找到我以前没有的进入婚姻，而是在婚姻里面我们可以疗愈，你会看到你以前你没有看到的自己。为什么我们可以？因为我们有一面真理的镜子。好，那就关系到我们其实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关在一个城堡里面被辖制被操纵的一个城堡里面，你思想的一个模式，你有一个模式好像改不了破不了。好，然后在那里神跟我们一个出路，我们要把它夺回归属耶稣。记得神是爱，他爱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是他的儿子的宝血的死换回来的，他把我们放在我们的手掌，他的手掌心在养我们，在爱我们，在呵护我们。我们有任何的苦任何的难，就像一个父母亲对孩子一样，有无比的忍耐跟包容，还有无比的恩典。我给一个简单的答案，刚才那个丈夫要爱妻子爱到像舍命， 然后妻子要敬重自己的丈夫或顺服自己的丈夫哈，看你是活在律法之下还是活在恩典之下，你了解我这个意思吗？活在律法之下就是判罪了定罪了啊，活在恩典之下就是更新医治越长越好，有一些不要的修剪，有一些没有结果的也就是废掉了，但是我们越长越好，然后到时候就是结果是丰盛的生命。好，我很简单的给一个答案，看我们是要活在律法之下还是恩典之下，才能谈这个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好，那么现在呢，我们从我今天的重点是，我们人很容易啊，规则，哎，怎么会这样？我没有做啊，那谁做的？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没有说归给那个时候好像是操作的人哈，但是人就很容易就会找到这条路。我去了解我的原生家庭啊，我去找一个跟我諮商的，然后告诉我小时候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所有的现在的问题都是小时候来的，谁欠我什么谁欠我什么，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要背一堆人家欠你的债务当一个债主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很多的这种人性堕落下面长成的，即使像我的爸爸很宠我，可是我有我的问题啊。再讲我的故事就太多了，以后有机会再拿出来在真理里面讲啊。不要以为我以前很什么都很那个，我就好像我走得很容易。 No， 不是的，我的难处跟你的难处一样，跟你没有，我有跟你没有的难处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容易的，没有一个人说哎呀你比我幸福，没有的。一直到你到基督里面，你到了进入神的手掌心，让他保抱你呵护你，像爸爸一样，像妈妈一样，圣灵像妈妈一样，我们天上的父亲哈，再一次的重新的，你回到原生的原生是哪里？是神造我们那个原生。我们在讲的原生家庭是生生，我的身体被生下来，那个生理上跟身体被生下来的背景，那个圣经叫做人义生的。可是我们一定要被圣灵用神义把我们再生一次。之后我们有两个系统，我们回到我们的本文哈。圣经的看原生是何意呢？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好，这个是我们的原生，神造我们的时候，神三位体的神自己商量，照着我们的形象造男造女，女的更高级，是不是从土，是从骨头造的。好，刚才我那个问题哈，我说要给你们答案，那个以后再说吧，我还有下面的接着先不讲哈，就是活在律法之下是恩典之下。好，那么现在呢，这个新人需要被生出来，人一生的跟从灵一生的，这个被生下来就等于说你跟神连接上了。好，那连接上之后呢，我们都会被，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好，请问这是一个过程还是一个应许还是一个事实？你们认为怎么样？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我认为是一个事实。
是的，这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原生的环境，我有一个体质新的，可是我有一个系统，思想系统，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本来那个我的系统会跟圣灵交战，会挣扎，会没有办法啊。好，这个系统是事实了，如果你真的归属基督，雅各也是一样，他定主呢，他就是心里是有神的，他如果心里没有神，他总会跟他的妈妈说哎呀我不敢那是说谎那我担当不了，他里面有一个律，一个良心的律在那里， 反而他妈妈跟他讲说什么，没关系，我负责。哇，好，好，那么我们的原生是有一个神的形象里面所谓的圣洁、真理、仁义，在我们的情感，在我们的智能，你所在在计划的，你的这个观察，你的理解啊，还有在我们的意志里面，自由意志里面，会恢复出一种形象。这个形象是跟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前是不一样的，而且呢，也跟就是等于说有神跟没有神的，就会有两个系统。我们里面就有这两个系统，在外面你也会看到两个系统。那怎么办呢？第二点，我们原来这个系统是堕落以后的一些症状，什么症状？知善恶，可是呢不能行善。然后呢，不能行善之后，我们不是去检讨自己，是去追责，追究对方的责任。你应该怎么样？你没有怎么样，就是定罪。这就律法之下就是定罪，对不对？然后呢，亚当夏娃之后，堕落之后呢，会有羞耻，我们会掩饰。你知道，在主里面，在真理里面，我们很自由。如果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的时候，我可以很自由的，因为神是爱嘛，对不对？耶稣就是为了赦我的罪才为我死的，我才信他的，我就可以到他面前去，以至于对神的自由敞开。如果到今天你还在想说，主啊，我该怎么样可以做得更好的话，那你就有希望。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不要去怀疑定罪你自己，说，哎，我怎么老是这样啊？只要你对你的不应该这样的，你认为不合乎真理的那种形态，你有一个意识到说，你有一个标准把你照着说我不应该这样的时候，那么神一定会带着你，就像带着雅各一样。神对这样的人是绝对有出路的，所以他说忧伤痛悔的心他不轻看，神从来不轻看他，只有一种人他没有办法跟他靠近，就是骄傲的人，不需要他的人，把他当作空气的，只知道我需要吸空气，可对于给我空气的那个神呢，根本一点都不在乎的。所以呢，我们这个症状等于说我们在人的堕落之下，我们是一个受伤的人，我们的健康已经不健康了，我们有残缺了，但是我们不是受害者，我们是需要被耶稣医治，被神的爱医治的。所以耶稣说，我来我不定世人的罪，只有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他把自己放在医生的位置。然后大卫在诗篇103篇，有没有？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的恩惠，怎么样？他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一个小小的这个单位，神所设立的这个家庭的单位里面，很单纯，基督是我家之主，然后不管是我或者是我的配偶，我们都有很多的原来的系统里面的伤害需要被医治。两个都不是医生，但是两个可以彼此扶持，两个可以彼此为伴。如果一个人眼睛不，这就是比例的哈，眼睛不好，隔壁的就帮他当眼睛。如果我的脚走不动，我扶着对方可以勉强走几步路。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就是耶稣在讲的彼此相爱。我们都不可爱，当我们对于我们的对方有一种非常嫌弃，或者是非常我们有无助的时候，我们有受委屈的时候，那就是因为我们需要被疗愈的哈。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的话，我们就要去再一次的像大卫一样，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给我的恩惠。 如果我们这一群人，我们在听的，我在讲的，我们这一群人，如果不是在神的恩典的下面，我们讲这些是没有用的，而且讲这些呢，就让我们更被定罪，对不对？哎呀，我做不到。不是的，神不是要定我们的罪，是给我们一条出路。我们从神取得那无尽的恩典，每一天的恩典，每一件事情的恩典都跟他要。就像呢我们讲的那个油哈，现在世界油就是变成一个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什么体制的油，变成一个什么像黄金一样啊，你如果有钱买不到油，动不了的。神有一个资源在这里给我们，就是爱。然后呢要借着各种情况、各个机会来医治我们。刚才两个姐妹见证了，他们在很自然的情况下面他们自由了。我们的问题就是不自由，那是一个模式，但是我们是活在一个新的新生的这个原生的里面，我们已经接上去了，已经对了啊。好，那我们回到另外一个经节，这个经节的话回到刚才我讲的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什么秘诀？下面那一节。好，谁翻到？我没有给你们，但是我有个问题，得到什么秘诀？我会有卑贱的处境，我会有丰富的处境，我会有饱足的处境，也会有饥饿的处境，我会有缺乏的处境，我会有很无奈沮丧的处境，但是保罗说我都得了秘诀，这个就是神要医治的地方。好，请问下面那一句是什么？第十三节，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嗯哼，请不要把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拿掉，只有讲一句我凡事都能做，重点在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需要的是力量，我们需要的是被治疗、被医治。我们需要的不是用尽我们所有的卯足劲去争取。雅各走过那条路了，结果呢又苦又短，对不对？好不好？我们可以用一个和谐，甚至可以谈。可以有一个协议的这样的，我一直在讲这个观念，彼此有一个很怎么讲，很公平的，我讲你也讲，你听我的我也听你在讲什么，然后我们有一个协议。如果你说伴侣为伴的这个伴，或伙伴的伴，好，一起的这个，就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个，因为两个人嘛。但是这两个人本身神已经应许说婚姻里面两个是一个，所以如何你能够从两个体验到我们是一个，那个就是你的天堂了。我讲的天堂不是神应许的天堂，就是你的婚姻里面的一个乐园，可以这样讲。 好，在这一句话，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之前那句话也念一下，文字第十一节，
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
嗯哼，嗯哼，在什么境况学会了知足。
嗯，
我刚才讲到战术可以很厉害，战略各种情况我们是不能预料的，所以不如我们成为那个在各种情况里面我都非常稳定的，我有我里面的资源、喜乐、平安，然后我都可以知足，好不好？我们这一阵子到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知足的秘诀。当我一开始有一点不满足的时候，我就提醒我自己说：“哎，那是我以前的系统，因为现在神要我们怎么样？”要有满足的喜乐耶，耶稣答应我们的，你有在我里面有满足的喜乐，那个都是真的。你信的神，你就信他讲的话。那问题是， 我们有没有支取那个资源，支取那个福分啊？好，那我们先这样，然后我们给一点时间问问题或者是回应，好吗？我很想知道我这样的讲课的方式有没有让你们理解，或者是有没有得着。如果你今天有什么样的思想，听到我讲的对你有一个启发的话，也回应一下让我知道。啊，这个课是以你们为主的，不是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所以你们如果可以回应一下，我就更了解说应该准备什么给大家。
师母，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有很大的得着。
嗯哼，
嗯，今天
可以讲一个点吗？
就是其中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您刚才讲了一句话，叫做就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嘛，就是说在每一个人呢，在配偶的眼里其实都是有瑕疵的。
等一下，我讲的罪人是过去还没有到之前，我的本质，我的，对不对？是不是？
是。
过去到现在还没有换嘛，因为我们会换身体的东西。好，
对对对对对、yeah. 对，当然这句话是基于就是您在这个引用圣经里雅各的他的成长的这个故事作为线条哈来支撑的，就说哎，你看雅各他是诡诈呀，他欺骗呀等等哈，这都是我们人在骂他，但是神却从来没有责备过他。
是，
所以那同样呢，在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在我们现今的世界当中，那我们的配偶或多或少都在我们眼里面是有瑕疵的，但是在我们眼里面哪怕都是瑕疵的配偶，在神眼里都是神的宝贝，都是神眼里面的那颗瞳仁。所以如果说就是借着您刚刚说过的话哈，如果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如果真的是信这位神的话，你就要信他所说的话，那么你因为信他要信他所说的话呢，那你无论如何就需要去遵守他的道，因为我们是不是活在律法之下，因为我们得救以后已经活在神的恩典之下了嘛。所以说无论如何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哪怕是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轻视我们的配偶，不要嫌弃我们的配偶，不要用言语或者态度去激动我们的配偶，所以不要让自己的心呢成为这个战场，然后更不能够就是夫妻双方呢在家中啊就把它当作战场了。所以就说神不是给我们定罪的，而是给我们出路的。所以我觉得很宝贵的一些话。总而言之，我对
文志，你讲得很好。是
对，因为我是觉得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要经常，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要经常的问一下自己，那我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吗？如果我是一个真的基督徒的话，那我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神给我安排的这个配偶是值得我去爱，值得我去尊重，值得我去甚至是仰慕的吗？值得我去顺服的吗？就是讲到这儿呢，其实我也是想讲一点自己的这个小见证哈。
嗯，等一下好吗？你等一下进入，我先给你一点点补充。
嗯，
我们结婚的对象，
嗯，
不是神安排的。
嗯，
了解我的意思吗？他没有，他神从来不做那个主管，安排工作，安排我们的哈，他不是安排，他有命定。那不然的话，有人就会问你了，以前我没有信主找的对象，现在我要换成一个信主的，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以前没有信神，不管有信神没有信神都有婚姻，婚姻是神创造的，他做主，一个掌主权的。如果说要找一个公堂的话，要到神面前去，要告状也好，要诉苦也好，那 神容许的，因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明白。
我们还不结婚的人要在神面前说、啊、我要跟那个你要我结婚的对象，我只要你，你爱的我就爱。我就回到刚才你的总结哈，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好不好用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对方，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他不定罪，他要医治，所以不要怕，要敞开我们自己，我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好，那所谓的神的安排的意思，他不是像一个操纵者拿着一个遥控器，只要你进入婚姻，就是进入他的疆界里面，婚姻的疆界里面，他的律一定是他按照他的律，啊，不管你认不认识他，如果这个婚姻里面没有进入他的律的话，那就是会，就不会是，就是一定不是喜剧，一定是悲剧，这个意思哈。所以，只要是你进入婚姻，那个婚姻，神看在婚姻，这是我的掌管区，这是我的美意形成的，这样子。这样讲，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啊，了解的是吗？
呀、yeah, ，基督徒可以说，哎呀，我祷告，结果呢，神为我预备了，这个是对的，因为我们把神来了嘛，帮我预备了一位，哈、嗯啊。那但是呢，不能有这种说好像神安排的，这我你们了解我的意思了哈？
明白，明白。
你讲你的例子哈。
嗯，对，刚才。也借着师母刚才说的话，我又想起一句话来，就是在对待自己的配偶这个要操练自己对配偶的这个态度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觉得我也常常反省我自己，我觉得我与主的关系如何，那我最初信主的时候我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到现在那我是个什么样子，那在这个整个的信主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被改变被反转，那如果说原来那么一个不堪的我都被转变被神更新了的话，
嗯哼，
那么我的丈夫他肯定也会被神去更新去改变，对，我会是这样想，
是的，
这是我自己的一点体会哈、嗯，就是如果说讲到具体的生活当中的时候，嗯、师母您也知道哈，让我们在我们在中国大陆哈，因为我们是这个新社会嘛，被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就是这样教育起来的。其实女性也是蛮强大的，不管是从心理上还是整个工作呀、家庭各个方面的能力方面，所以呢。那其实这个在我身上的印记也特别的大，那带到婚姻里面去呢，就是我表现出来的我会有很多的掌控，比如说开车的时候这个丈夫在那开车，那我就在这指挥，在副驾上指挥，搞得他不胜其烦，或者是在家庭当中他要做一个什么决定，那我就会否定，然后夫妻两个人之间就会不开心，那有的时候甚至或者是他做了一件事，哎呀我就觉得很看不上，我就觉得等等吧，那甚至是有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他讲话我可能会经常的当着别人的面反驳他，所以所表现出来的我刚才讲的这些例子呢都是违反了师母刚才讲的对丈夫缺乏尊重，缺乏尊重。那其实这个姚太呢，他其实还是个修养蛮高的人，他往往在众人面前他会给我留面子，但是回家以后他也会表达不满，他说啊你总是不给我 credit, 就是或者怎么怎么样的，但是他时间讲了多了以后，那我也在思考，哎呀我是真的是这样吗，那所以说当他对我表达不满的时候，那后来那我也是祷告学习也是不停的操练哈，那我就学会了一点只在他讲的话甚至就是达不到我的和我的意见相左的时候， 我就告诉自己，管住你的嘴，就不要说话就好了。哎，慢慢的，其实这样下来的话，我发现其实我不说也是可以的。
嗯哼，
那这就是，哎，那我不说是可以的话，有的时候只是点头，只是微笑，当他讲话的时候，看着他的眼睛哈，哎，他就会给他传达一种信息，一种被尊重的信息，被肯定的信息。所以我是觉得，所有的做丈夫的，当得到自己妻子的这种肯定、认可或者鼓励的时候，我相信他是会比得到其他人能够更让他开心。
然后他也会改变，
他也会改变，他真的也会改变。所以我是觉得，信主也有还不到20年哈，快20年了，在这个漫长的20年真的是挺漫长的一个过程，就是一开始的刚硬，慢慢的就是学神的话，然后祷告，然后自己认罪，当然也是比如说像参加师母这样的一个辅导啊，或者是听某一个进某一个工作坊啊，就是通过这样不断的去学习，是真的是要，我是自己是反省的，我是内省，我不是去找对方的毛病，我是真的是找我自己的毛病。
嗯 嗯，
我真的是匍匐在神的面前，不停的就是把自己的头一点点的强硬的压下来，有的时候是不舒服，但是时间久了以后呢，觉得看到了对方的改变，然后我自己也感到很开心。换来的是夫妻在别人没有看到的时候，自己关起家门来以后，那夫妻之间的这种和睦，
甘甜的，
这是真正，对，是甘甜的，是平安的，是喜乐的。所以就是成，那这个甜头呢，也是从小小的一点甜头，哎，慢慢的要看到了一个比较大的果子，所以呢就越发觉得自己的这种努力，自己的这种所谓的牺牲啊，或者忍耐啊，都是一切都是值得的。
嗯哼，
嗯嗯，然后现在我，比如说现在这个李立兴在，一般都是他驾车嘛，我一般我不会讲话的，我只管坐好我的贵宾席，我就坐享受坐车的乐趣。基本上我现在可以说是不去指导了。
对，是的。
对，在很多方面，
宝贝，
嗯嗯，对，还有一
有感而发
是，还有一点呢，我是很重要，就是夫妻时间相处的越久，那你就要学会去认识你的配偶，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常说，就是那圣经里面说，你爱可爱的人，那你不值得你吹嘘嘛，人是他可爱谁都爱，但是自己的配偶他身上肯定也有一些瑕疵啊。但是什么叫真爱，我们用一句流行的话说，不用说，用耶稣的爱去爱他，就是说真正的爱呢，是你不仅你可爱的地方我爱你，你的错误我也一样可以，因为你有错误我也一样爱你，这才是真爱。其实我们是往往在夫妻的关系当中，我们也往往犯那种只见对方的眼中的刺，不看到自己眼中的良目。
嗯哼，
对，所以我是觉得作为妻子的话是那作为丈夫也是同样的，内省非常重要，不要去外一味的总是去找别人找对方的问题，一定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祷告，啊，神啊，请你光照我，我身上还有哪一些危险的罪，请你帮助我。
嗯哼，
这是我自己的一点体会。是吗？
谢谢你的分析。
嗯，
但是真实的呀。
嗯，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所以你现在有一个方式就是你学习内省。
啊，是的是的。
那你觉得刚才我们说凡事都能够知足是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这个当中有没有好，等于说你给了一个方向，就我们要学习内心，不要一直数落对方，一直看
不要数落对方，不要一味的去数落对方。
Yeah,
当然这种内心也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等一下，那你觉得当中你是觉得你老练了，然后你自己有能力内省了，还是你觉得神一直在帮助我们？
哦，肯定是神。
OK OK，
一直在帮助我，通过读他的话语，
一方面你他的话，对不对？你要按着他的话去。OK，
是。而且，比如说像师母这样非常好的长者哈，属灵的长者，那您今天晚上讲的这些，就像我刚才一个小小的总结说了那么多哈，这个就是您说的话也对我是一直是非常的有益的，而且我就觉得这种
多表达非常好，你看文字非常好，继续讲。
就是在这个整个的操练的过程当中，肯定也是会有觉得不平啊、委屈啊，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一件一件事过去来，就像您说的，我觉得我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老练。
嗯哼，嗯哼，方向对了，
对，自己长大了。对对对对，还有一点呢，对，还有一点呢，刚才就说要了解我们的配偶，就了解你知道他的优点是什么，你知道他的缺点是什么。还有一个就是你了解他是他的优缺点是这样了，哎呀，他就是这样的人嘛。所以你既然你都了解他，他就是这样的人了，你改变不了他，你就爱他吧。再一个，当你不爱他的时候，就像师母上一次讲的，问一问你的初心，你当时谈恋爱的时候，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社会，那我在除了师母之外，我也算年长的了哈。那现在比我年轻的弟兄姐妹们更是这样，我们都不是说包办婚姻的，我们都是自由恋爱，哪怕是经别人介绍，也是要经过介绍以后了解以后，你才能够走进婚姻的殿堂。没有被逼的。那你要问他，你当时你跟他结婚，你当时是为了什么？你看中了他哪一点？那他你当时看中他的品德也好，他过得怎么样，他现在还有没有？没有的话，你可以跟他谈。哎，我当时我看你那么好哈，哎，你现在怎么没有了？完全可以谈呀。
是是，基本上一两个人是很平等性的、平台性的，可以表达。
是的，是的。
表达中没有主观，没有论断，哈，没有说哦。我们来谈出一个没有，就是我们有这种沟通是最宝贝的。
对
呀， yeah, 我们彼此都要成长的话，这个沟通是最宝贝的。容许对方讲出他的不满，那你要容许讲出我自己的想法。
是的，是的，
是。所以有一点很重要，姊妹们，我对妻子们哈，我不是要你们委曲求全，弟兄们也不是要忍辱。忍怒，哈哈，你知道弟兄有时候不讲啊，到后来发出来的脾气哈，姊妹们可以回答我哈，包括你的爸爸哈，他们有时候不讲，可是一爆发的时候，那个火力是很大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压在里面。最好就是两个人常常有这种，当然沟通不是一厢情愿的，像我们女人跟女人讲话就哦一直讲讲讲那个哈，不会的。弟兄跟姊妹们讲话的话，会有他们的一个需要去，就像你的要练习要培养，对不对？好，讲出来，引导着讲，然后呢我们就集中在彼此都可以有交集的话题来讲啊，所以很重要，沟通讲出来好也很重要。我不要姊妹们忍气吞声啊，忍气吞声不是这样的意思。非常好，非常
好的。对，其他姐妹
方向里面走对路了，就一定会到一个地方，就是海阔天空。
是基本上到现在有的时候还是会理理性的
说出来，当
然哎，你看又怎么样，哎呀，我听了当时就是很生气，哎呀，但是 我已经形成一个习惯，我就说自己身上的坏毛病其实自己的配偶看得最清楚，因为这是朝夕相处的人嘛。你虽然说他给你提出来的缺点啊非常的扎心，但是 maybe 可能是真的，那你真是要拿那面配偶就是自己的镜子嘛，那你要看一看，哎，他说的是这样，如果就要思考一下如何去改变。
嗯
嗯，我这个既是站在妻子的角度上，但是我讲的话我觉得对丈夫也是、
嗯、
也是可以应用到丈夫的身上、
啊、
都要内心。对，
是
的是
的，我们的一面镜子是夫妻把对方的本相照出来，一方面的话问我们的孩子。
对、
啊呀，荣雄的孩子告诉我们说：“啊，妈妈，你好凶哦，你为什么那么凶？”哈哈呀，很真实的，对我们是很真实的。
是
的。
还有就是师母刚才讲到的这个原生家庭，我也是不止一次听到，就是像师母这样的这个观点，我也认为原生家庭不能够影响到成为我们一生跟随我们的阴影。
嗯哼。
那如果是讲到原生家庭的话。我的原生家庭，我的父母的婚姻不美满的，我的父母对我也没有很好的教育、
那个
但是、
啊、文志等一下，现在你进入到另外一个课题哈，我们可以再继续哈、
嗯、
那个这是哪一位弟兄呢、嗯、你要讲吗？
就拿我跟我妻子之间，我们因为之前我们教会很多给我们辅导我们的那个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啊、
我是很容易爆发的那种。嗯，那现在给我感觉最深的，如果我与神的灵交是真实可触摸到的，就是我与神可以面对面的，包括这几天也会有一些怒气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啊、我如果在基督里边，这些都不会是捆绑我致使我去发怒的一个借口，我完全在基督里可以得释放。我越发现就是我跟神的灵交越来越真实的时候，我能触摸到他的时候，我能够很好的在祷告当中去享受跟他同在的时候，嗯，还会有情绪，还会有脾气，甚至我们还会有争执，但那个都可以成为我们去继续争吵，继续啊、关系啊、去恶化的一个理由和借口。我觉得嗯还是需要在灵里边的那个啊，与主的关系，对，
对你找到的路就是在灵里面，好、哦、向前走，对，太好了，感谢主，感谢主，我们都一样，我们都一样，
是的
，是的呀，你的前瞻性最大，因为你年轻嘛，好、哦，而且你的路比我们更远，呀，加油，加油，
对付了我的路很还有很久，
你得到秘诀了 ，OK， 感谢主呀。这个是我们这个课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过去的见证人让后面的看着跟上来，好，然后你们好好的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的爱，好，
阿门，
呀呀，是，谢谢你的分享，非常好，
谢谢，
非常好，还有其他的吗？
我想做一次回应，就是。嗯，听了师母今天讲了，然后我平时我的想法是，我就是觉得我比我家弟兄要好，就是不管是从属灵的生命还是从各方面，但是我认为我比他的这个好，并不是出于一个骄傲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而是出于一个恩典的角度，因为神把我造的，或者是把我在环境当中历练的比他好，是要我来帮助他。然后今天师母讲了之后，更让我坚定，就是因为姊妹有这样，其实都是比弟兄要强一些的嘛，要成为帮助者，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要站在将来的眼光来看弟兄，就是即使他现在还有一些比如说在就是还没有恢复到原生，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个形象的样子，但这只是个过程，他会在神的里面越来越好，就是一定要把眼光放在将来的盼望上，在将来的眼光看他，就会带出这样对神的信心和对他的信心。
谢谢谢谢， 然后他谈到一句话，他说呢，他真的认为自己有一些是比他多的，比他好的，对不对？聂阳，你的意思是这样嘛，对不对？好，
嗯，但是的。
啊，那这个是对的，为什么？因为这样，所以我就要去帮助对方，我有资源可以帮助对方更好，是不是？
是的，啊，对呀，
嗯，对。好，还有没有来？我们再一位，好不好？再一位。
我说一句吧。啊，当时跟你就是一对一见面的时候，当时你不是说问我一个问题吗？觉得对弟兄还有没有一点怜悯的心哈？我说当时其实我回答我说一点没有，我确实是也是实话实说哈。后来呢，就是遇到那个问题之后，就是他那个滑雪滑到之后哈，在那个路上，当时我们下大雪，然后。为这个事我一直很就是在思考，就是那几天那三天那三天左右我都在思考这一个问题啊。我发现这个怎么我就在想，我一直脑子都会带着不停的对话啊，我觉得简直太笨了。那么你下雪天你不知道这个路你需要怎么走吗？那你这么高，那你不会觉着弯着腰走吗？那么你不会缺着腿走吗？为什么就能摔倒哈？那么这么笨哈？我一直是在这儿，哦，我发现哦里边就话很多哈，我感觉我，你看我都干了那么多了，这个怎么样哈，都那么多了，怎么还是那个？你就叫你下来一趟，你就摔倒了，就这个样。我发现我一直在这争执里边对的很厉害，我发现那一天之后，我就是那天在这对的过程中，突然间哈，我下了，我发现我放下了，就是就不对了，停下了，停下是什么？我一直觉得我自己非常的站在就觉得有理，看明白这个事儿，以至于导致我真是我发现我的理强到我都不能顺服神了。就那天我一下看到好久以来我发现我有这个问题，我一直站在，因为我发现我在家里真是干很多活啊，我也挺勤快的，就那个
显得很伟大，
对呀，啊，我。我就感觉我之后我发现我就感觉自己很有理，一直很有理，我太有理了，你知道我太有理去说他什么了，太有理去评判他什么了，
嗯，
我真的，我你知道我真是我发现我，哦呦，我发现自己是个问题，自己里边是个罪行，我简直太大了，我确实简直站在上帝让我顺服我都不能服下来了，我发现我这个里面的这个然后让我看到了，我又发现那天我赶快我就来到神的面前，我真是认罪，我真的是，我就从这里边就感觉出来之后，哦，上帝不但是让我就是是要体恤他，然后要你跟我说，不但是恒久忍耐，因为我后来我不发生冲突之后，我就一直是要忍嘛，就是忍耐，那我就。不愿意面对面的发生冲突，然后那我就就是那个就后来就想到，哦，不光是忍耐，而且还要有恩慈的心，哦，我觉得真是对我帮助很大。最近呢，你说最近这两天我觉得又有一点小小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个对他的一些看法嘛，原先我的看法真是很大，就是原先对他看手机在家里啊，就是那个长时间都是整天躺着看手机的嘛，基本在家的这个状况都是这样。我对这个面对这个事情，我多年也是感觉压力很大。我觉得孩子看手机、看那个看电视，都是会受他的影响，这孩子都不好了。我都觉得，哎，后来那天我发现一下转变了，哎，怎么那个心一下子亮了？哎呦，我觉得他在家的时候能这么安静，带着儿们然后看手机，哎呦，我觉得。他是感觉怎么他那个状态怎么会觉得他那么放松，那么平安，那么没有不是上蹿下跳那种焦虑那种那样的状态，就是我感觉他是个让我感到，哦，那么我看他是感我的眼光就感觉那么祥和，就整个就是感觉很好，我看他就是那种状态了，就不是在过去，哦，我发现怎么一下变了啊。哦，那就是内心就是在家里这些那个家务就是也是操练很多之后，不会很要求他做什么，但是现在更是做的吧， 更是不会，更是没有要求，不再去期待他做什么，或者很早以前也不期待他，就是从他身上我要得什么样的我的情感的满足，我的缺乏，就是那个早就是过去很多年，就是我就这样，就是那几年我就是学，好像胜过了那一点的那个功课，但是现在吧，就是感觉对他的看法，我觉得真好，而后来哈。他那天他有个工作哈，他又说，本来接到一个活儿需要我做，然后他一看他说我现在他知道了解我现在更年期的这一个状态哈，就是我时常会心里不好受。他说我接了这个活儿之后吧，他说我一想想你就快别给你压力了，然后我会交到别人手里去做吧。哎，我发现他这样跟我说的时候，因为我那天也躺着，他就这样跟我说，哎，我从那之后我怎么感觉？我这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这个对方的爱，我发现我这次我感受到爱了，你知道吗？我真是我真是很就是真的很感恩哈，就是我就是这种爱的是那个感受，一直以来我发现我也是坐在这坐着，是我觉得我是信主，那我就是在做正确的事，在爱不了的爱不了的时候，那我说我是进行我的人道主义吧。我就是这样子，一直是这样的。我发现现在真是感受到这个，就是个心不是像以前那种心了。哦，真是感受到这个有爱的这个在里面了。我觉得真的，我发现最近，然后和孩子也是，我一和孩子最近这个相处吧，虽然我过去也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孩子，对他照顾的很好啊，也是很。各方面特别的那个就是很周到各方面，但是我发现对孩子的那个情感吧，不是那么的不大得劲儿，你知道不是那么的亲还是怎么地的哈，说不上，因为我发现因为我自己有一个亲密关系的问题，就是和人就是不是那么能亲近，但是我发现也微妙的也是产生了变化。
你那个好了，你有一个篱笆开始在拆掉了呀。是的是的呀、yeah. 我插一下，我怕我忘记哈。我觉得刚才他提到丈夫给他一句那种了解体贴的话，你看他得到多少的就这么一句话。好，所以弟兄们有时候不多开一下金口给姊妹一个加一点油哈，姊妹们很需要被，不是说感恩了，就好像被知道说哦我辛苦哈啊，其实姊妹们要爱弟兄哈是拼上命都可以的啦，可是偏偏神要求的是弟兄要爱姊妹哈，所以我很感谢神。我告诉你哈，这一切都是神跟你在一起圣灵的工作，这是人做不来的。好宝贝呀、对呀、你不是孤单的，你有神跟你在一起，然后神看到你开始在听到他的话，要走他的路，然后他陪着你呀、你会越来越甘甜。我再补一句哈，总结到现在哈，就你再等一下再讲哈，就是你不要忘记，让我讲我怕我忘记，就是在31章的箴言里面有一句话，我常常在我的心里面，就是看到日后的景况，就什么样几下。今天有好几个姐妹跟我们见证，我们尝到了那个甘甜，有没有？我们有恩恤，那我们从神那里领受这个资源，当我们愿意去用这个，好像农夫在耕种的时候，我们给我们辛苦，但是日后的景况一定是可以喜笑的，而且流泪撒种要还无收割。好，你继续。
我其实我都说完了，就是我觉得最近就是一直是在这个感恩和感动当中，就是也是想这个那句话，我最近我也是常常在想，就是从耶和华而得到的喜乐是我心里的力量。我发现我今天上午我在家里我就干活，然后我听一本书嘛，就是我发现我真是就完全就是特别，就像不用我的人的这个力气在这做这个 在这干这些活，我包了包子，然后包了两锅，从早上7点一直到11点多，我发现啊，哎，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就那么轻松，那么自然，就是全部都是
这样的情况，让他觉得很有力气。嗯哼，嗯哼，
啊，对呀、啊，我就是感觉是非常的那个轻松自在的在这，而且还很开心。然后我让我对象，然后我说你他在那躺着，我说你我调了馅儿之后，我说你尝一尝这个馅儿怎么样啊？我怎么感觉那个？他说哦行，没问题，挺好的啊。然后之后那我就开始干，然后开始包起来了，包包子嘛。然后包好了之后，我赶快拿了一个盘给他拿这个包子过去。哎，我说你吃吃哈，我说你看看，我说你尝尝怎么样哈？但是我不是说要在他面前去寻求这个认可哈。但是我就愿意跟他那个聊天说话嘛，就是说你看你怎么样，我说你吃的什么味道，你什么感受啊，我说你形容一下哈，就这样子。哎呦，我就觉得就是特别
是的
特别不
是的，智慧一直出来了，智慧哈，我们的智慧就一直出来了。你询问他这就是敬重了，对不对？你也在乎他的回馈哈，非常好，感谢主，为你感恩，为你感恩。尝到是的，然后也会给哦连续哈，是的，忍耐要有恩慈，对的，你讲的非常好，是的，是的，
嗯嗯嗯，
为弟兄感恩，也为感恩，嗯是，是，
嗯，
我特别感谢主，让我们的弟兄愿意表达哈，不是只有在这里表达了哈，像他这个杜娜呢，她听到丈夫跟她说什么话，你看多么宝贝啊，啊，多么宝贝。嗯哼。